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2月20号星期五，农历11月20，北京多云，4度到零下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出席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欢迎晚宴并发表重要讲话。
习近平考察澳门科技大学。
习近平考察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
庆祝澳门回归祖国25周年文艺晚会在澳门举行，习近平出席观看。
习近平分别会见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立法、司法机构负责人和澳门社会各界代表人士。
习近平会见何厚华和崔世安。
习近平会见李家超。
王沪宁会见美国哈佛大学教授。
今年1到11月，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 7.1%。
第五批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中选结果公布，内外资主流产品普遍中选，人工耳蜗类耗材单套价格从平均20多万元降到5万元左右。
乌克兰再次使用西方远程武器打击俄领土，俄国防部警告将予以回应，英国将再向乌克兰提供 2.25 亿英镑军事援助。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40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出席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欢迎晚宴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过去五年是澳门历史上很不平凡的五年，面对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和世纪疫情严峻考验，第五届特别行政区政府团结带领澳门社会各界迎难而上，务实有为，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各项事业全面进步，谱写了具有澳门特色的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崭新篇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澳门报道。
澳门东亚运动会体育馆宴会厅内气氛喜庆热烈，18时许，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贺一诚和夫人郑素珍陪同下步入大厅，全场起立鼓掌欢迎。在热烈掌声中，习近平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首先，我代表中央政府和全国各族人民，向全体澳门居民和关心支持澳门发展的国际友人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
习近平表示，过去五年，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取得新成效，民生福祉水平迈上新台阶，爱国爱澳政治社会基础日益巩固，国际影响力和知名度大幅提升。
这五年，澳门发展取得的显著成绩，得益于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得益于中央政府和祖国内地大力支持，得益于国际社会积极参与，使特别行政区政府团结社会各界拼出来干出来的。
习近平表示，澳门拥有一国两制这一独特优势，已经打下坚实发展基础，乘着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浩荡东风，完全有条件、有能力飞得更高、走得更远，实现更好发展。习近平对澳门提出三点期许：
一是登高望远，更加积极主动对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国家发展战略，在国际舞台上展现更大作为；二是海纳百川，在爱国爱澳旗帜下更加开放包容，团结聚力， 广纳天下英才，共建美好澳门。三是锐意进取，展现更大魄力，勇于变革，敢于创新，更好发挥一国两制制度优势，开创澳门发展新局面。
习近平表示，
有伟大祖国做坚强后盾，澳门特别行政区一定能够再接再厉，奋发有为，实现新飞跃，创造新辉煌。
贺一诚在致辞中表示，在澳门回归祖国25周年之际，习近平主席再次亲临澳门，这是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大事、喜事和盛事。习近平主席对澳门的深情牵挂、深切关怀，令澳门同胞深受鼓舞、倍感荣光。澳门作为祖国大家庭一份子，要在新时代新征程展现新担当、新作为，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更大贡献。我坚信，在习近平主席亲切关怀和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第六任行政长官岑浩辉先生必将带领新一届特别行政区政府和社会各界，谱写出具有澳门特色的一国两制实践新篇章。蔡奇、李鸿忠、何卫东、何立峰、王晓红、王东峰、夏宝龙等出席欢迎晚宴。全国政协副主席何厚华、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澳门特别行政区后任行政长官岑浩辉、前任行政长官崔世安、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主要官员、澳门各界代表等也出席晚宴。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贺一诚陪同下，来到澳门科技大学考察，同学校师生和科研工作者亲切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澳门报道。
澳门科技大学是澳门回归祖国后成立的一所年轻大学，紧贴澳门和国家发展所需，注重发展特色与优势研究领域，已成为澳门学生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大学。习近平来到综合教学大楼，详细了解学校和澳门高等教育发展情况，对澳门坚持教育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教育兴澳、人才建澳的成绩表示肯定。习近平听取中药质量研究、月球与行星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情况介绍，了解最新科研成果。他表示，中医药是中华文明的瑰宝，传承创新发展中医药是件大事，要把这一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继承好、发展好、利用好，推动中医药走向世界。探月工程成果凝结着我国几代航天人的智慧和心血，从一个侧面展示了我们这些年在科技自立自强上取得的显著成就。你们的工作证明，澳门是能够做高精尖、国际一流科学研究的。2023年5月，习近平给参与澳门科学一号卫星研制的澳门科技大学师生代表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在澳门各界引起热烈反响。习近平走进澳科卫星科学与应用数据中心，通过电子屏幕观看卫星实时运行情况，了解项目的科研进展和应用前景。
感谢主席的关心和激励。
同在场的研究人员和学生代表亲切交流。习近平表示，这是澳门同内地在高科技领域深化合作的成功范例，展现了澳门科技界卓越的创新创造能力。希望你们再接再厉，勇攀高峰，取得更加优异的成绩，更好服务澳门，服务国家，造福人类。
一定会做出更大的贡献的。
随后，习近平来到学校图书馆，参观全球地图中的澳门、粤港澳大湾区与澳门古地图展，查看馆藏珍贵书籍。看到习主席的到来，正在查阅资料的同学们十分激动。习近平向大家详细询问学习专业、研究领域和生活情况等， 勉励同学们珍惜宝贵的学习时光，多汲取有益的知识，让网络资源成为学习和科研的好帮手。图书馆大厅里掌声热烈，科研人员、在校师生高声向习近平主席问好。习近平说，看到澳门教育兴旺，大家朝气蓬勃，充满自信，我感到很高兴。要始终从战略高度重视教育，紧紧围绕国家和澳门发展的需求布局学科体系，培养高素质人才。希望你们树立远大理想，与祖国共命运，与时代同步伐，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看到大家朝气蓬勃，我感到很高兴。澳门科技大学伴随着特区的发展而成长，我相信澳门科技大学明天会更好，澳门明天会更好。
开学校时，道路两旁站满了师生，大家挥手欢呼，热烈欢送习近平主席。蔡奇、李鸿忠、何卫东、何立峰、王东峰、夏宝龙等参加活动。
昨天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贺一诚陪同下，来到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考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潘毅，澳门报道。
横琴地处广东珠海南端，与澳门一水之隔，是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重要平台。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考察横琴，为横琴发展把舵定向。2021年9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布《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为合作区建设擘画美好蓝图。在横琴天目琴台展示厅，习近平参观琴澳和鸣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主题展。展厅里一张张照片、一幅幅图表、一件件实物模型，生动直观展现了琴澳一体化发展情况和近年来粤澳深度合作的阶段性成果。习近平不时驻足查看，询问有关情况。习近平表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成立三年多来，各项工作取得了积极进展，琴澳一体化水平逐步提升，对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支撑作用日益彰显。实践证明，中央决定开发横琴建设合作区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习近平听取粤澳共建中医药高端科技支撑平台的情况介绍，对他们整合多学科先进技术，助力中医药走向世界的做法表示肯定。澳门新街坊是横琴首个为澳门居民打造的综合民生工程。在项目展区前，习近平同居住在这里的市民代表亲切交谈。听了青年创业者代表讲述从澳门来横琴扎根创业的经历后，习近平表示，你们创新创业的故事说明澳门有一批有理想、有担当、勇于探索和创新的年轻人。横琴开发建设为你们干事创业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机会，这里可以大有作为，希望更多澳门青年在横琴演绎精彩人生。 习近平同参与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规划建设、管理服务等各方面代表亲切交流。他表示，澳门加横琴正在成为丰富一国两制实践的新示范，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新高地，实现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新平台。你们是横琴建设的先行者、实干家，为国家和澳门发展做出了贡献。习近平指出，
一定要记住开发横琴的初心，就是为了澳门适度多元化，所以这件事要有耐心，根据规划，久久为功。感谢啊，各位为这个合作区啊，在这里辛勤耕耘的倡议者。
习近平指出，检验合作区开发建设的成效，要看在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便利澳门居民生活就业上有没有实实在在的举措和成果，要看在发挥两制之力、推进两地规则衔接和机制对接上有没有创造新的制度性成果，要看在以秦澳一体化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市场一体化建设上有没有发挥先行先试的作用。广东、珠海、澳门都是合作区建设的贡献者和受益者，都要朝着这个目标共同努力。习近平强调，在新的起点上，希望大家按照中央要求，锐意改革，聚力攻坚，携手开创合作区建设新局面。要不断加强基础设施硬联通、规则机制软联通、秦澳居民新联通，加快建成秦澳经济高度协同、规则深度衔接的制度体系，把秦澳一体化提升到更高水平，持续完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体系，打造优质生活环境，为澳门同胞在此生活、就业、创业提供便利，充分用好中央给予的各项支持政策，着力营造一流营商环境，推动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和粤港澳大湾区市场一体化建设。蔡奇、李洪忠、何卫东、何立峰、黄坤明、王东峰、夏宝龙等参加活动。
同日上午，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在贺一诚夫人郑素珍陪同下来到澳门博物馆参观。彭丽媛仔细查看馆藏文物，深入了解澳门的历史变迁和中西交融的建筑、行业、文化生活等情况，同当地瓷砖画制作、木雕等非遗传承人亲切交流。在博物馆三层大堂，彭丽媛和刚刚参观完展览的小朋友们交流参观感受，并来到文创集市观看文创产品展示，现场参与杏仁饼制作。彭丽媛勉励大家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厚植爱国爱澳情怀，努力学习知识和技能，积极投身澳门建设和国家发展。
静海扬帆风正静，濠江欢歌向未来。庆祝澳门回归祖国25周年文艺晚会昨晚在澳门东亚运动会体育馆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观看了演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赵初南澳门报道。
演出现场灯光璀璨，欢乐喜庆。20时许，欢快的乐曲声响起，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贺一诚和夫人郑素珍陪同下步入晚会现场，全场观众起立鼓掌，热烈欢迎。台上金莲花绚丽绽放，我和我的祖国今夜无眠乐曲奏响。在妻子之歌的深情旋律中，老中青三位澳门市民代表抒发了同澳门共成长的获得感、幸福感。
妻子之歌的时候还在上小学，今天我已经是一名高中生。
春洋溢的歌舞《澳门你好》，烘托出浓烈的节日色彩。器乐表演，静海新韵，旋律悠扬，以大写意描绘粤港澳大湾区蓝图。
爱上横琴，因为这里总有无限的机会，无限的可能。
音乐短剧《爱上横琴》，以澳门居民的视角展现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的蓬勃生机。
因为这里是实现梦想的舞台。
粤歌连粤名声海边，融合传统粤剧歌舞，表达建设和谐幸福澳门的美好期盼。舞蹈诗乐东方和歌曲传源，彰显文化传承发展的自觉自信。
我是张全坡通游中药厂第三代传承人。
情景讲述和祖国一起成长，生动呈现新时代澳门发展的激动人心时刻。
这个是澳门的亚运会历史上拿到的第一枚女子金牌。
合唱我爱你中国，抒发澳门同胞对祖国母亲的真挚热爱。整台晚会精彩纷呈，高潮迭起，赢得观众们阵阵掌声。晚会最后，习近平同全场观众一起高唱歌唱祖国，祝愿伟大祖国繁荣富强，祝福澳门明天更加美好。习近平向全体演员和观众挥手致意，晚会气氛被推向高潮，歌声和掌声汇成欢乐的海洋。蔡奇、李鸿忠、何卫东、何立峰、王小红、王东峰、夏宝龙等一同观看演出。全国政协副主席何厚华、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澳门特别行政区后任行政长官曾浩辉、前任行政长官崔世安以及澳门各界代表和特邀嘉宾等观看演出。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澳门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澳门会见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立法、司法机构负责人。习近平表示，五年来在贺一诚行政长官带领下，澳门行政、立法、司法机构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严格依照宪法和基本法施政，各司其职，务实有为，为澳门的繁荣稳定发展做了大量工作，成绩可圈可点，有目共睹。中央政府充分肯定高度评价本届特别行政区政府的工作。习近平强调，
经过历届特别行政区政府团结社会各界接续奋斗，澳门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一国两制在澳门的实践取得巨大成功，事业是一代接一代人干出来的。希望大家今后不论在什么岗位上，都要全力支持新一任行政长官和新一届特别行政区政府依法施政，继续助力澳门发展，为建设更加美好的澳门贡献力量。
当天下午，习近平还会见了澳门特别行政区纪律部队代表， 蔡奇、李鸿忠、何卫东、何立峰、王东峰、夏宝龙等参加上述会见。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贺一诚、后任行政长官岑浩辉也参加有关会见。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潘毅澳门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澳门会见澳门社会各界代表人士，对大家为澳门保持长期繁荣稳定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希望大家继续团结奋斗，创造澳门新的辉煌。当天下午，习近平还会见了中央驻澳机构和主要中资机构负责人。蔡奇、李鸿忠、何卫东、何立峰、王晓红、王东峰、夏宝龙等参加有关会见。全国政协副主席何厚华、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贺一诚、后任行政长官岑浩辉、前任行政长官崔世安也参加有关会见。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澳门会见了全国政协副主席何厚华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前任行政长官崔世安。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澳门会见了前来出席庆祝澳门回归祖国25周年活动的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蔡奇、夏宝龙等参加上述会见。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艾利森。王沪宁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人民正在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而团结奋斗，中国的内外政策一以贯之，光明磊落。习近平主席提出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三原则，划出台湾问题、民主人权、道路制度、发展权利四条不容挑战的红线，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根本战略指引。中国对美政策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修昔底德陷阱不是历史的宿命，中美应加强对话沟通，妥善管控分歧，通过合作实现相互成就，共同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艾利森表示，美中应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找到正确相处之道，对两国和世界都很重要，愿继续推动双方加强沟通，为两国关系稳定发展做出贡献。
中国之声年终经济报道，真抓实干，推动高质量发展。
今天播出，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扩大，发展成果更多惠及各国人民。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王义群。
12月初，法国某知名跨国制药企业宣布将投资约10亿欧元设立全新生产制造基地，这也是企业在华的第四个生产供应基地，创造了其在华最大单笔投资记录。企业首席执行官韩保罗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说，这项合作对企业意义非凡。
我们进入中国已经40多年了，我们已在中国建立了多个生产基地、研发中心，我们渴望在中国有所作为，这项合作对我们意义非凡。
我国正以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姿态吸引全球外商投资。今年前十个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46893家，同比增长 11.8%。 11月起，我国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实现清零，与此同时，服务业领域开放进程加速推进。就在本周一，天津颁发了第一张外商独资三级综合医院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这也是今年九月关于在医疗领域开展扩大开放试点工作的通知发出以来首家获批的外商独资三级综合医院。企业执行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潘希元对中国的开放政策表示高度赞赏。
我们很高兴能成为中国的首家外商独资医院，我们将引进国际先进的医疗设备和资源，与当地的医院和医生合作，共同提高中国的医疗服务水平，让更多的中国人以及居住在中国的外国人受益。
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志。如何让发展成果更多地惠及各国人民？12月起，我国给予所有建交的最不发达国家 100% 税木产品零关税待遇，成为实施这一举措的首个发展中大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卢旺达的蜂蜜、乌干达的野生水产品、乍得的花生和芝麻，近段时间以来，越来越多最不发达国家的优质农产品获准输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稳外贸、稳外资，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稳步扩大制度性开放。商务部研究院副院长崔卫杰认为，面对困难和挑战，中国仍然积极探索和其他国家合作共赢，成为动荡国际环境下的稳定器。
今年中国自贸朋友圈升级扩容提速，自贸试验区建设水平不断提升，我国不断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制度性开放稳步扩大。今天的中国紧密联系世界，正以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世界带来新动能、新机遇。
第五批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昨天在天津开标，产生中选结果，内外资主流产品普遍中选。本次集采人工耳蜗类耗材单套价格从平均20多万元降到5万元左右，预计明年落地中选结果。总台记者杜西蒙、谢敏、贾立良报道。
第五批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昨天产生中选结果，纳入人工耳蜗、外周血管支架两类产品，其中人工耳蜗类耗材需求量共 1.1 万套，五家企业中选。外周血管支架类耗材主要用于治疗糖尿病、高血脂等慢性病导致的血管疾病，需求量共 25.8 万个，18家企业中选。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联合采购办公室主任高雪透露，中选企业既包括全球知名外资企业，也有多家内资企业。人工耳蜗及三个外周血管支架组在内的所有组别均由头部外资企业以第一名中选，同时集采对创新给予支持。
这一次的人工耳蜗类产品呢，五家企业投标，五家企业全中了，头部的进口企业呢也都中标了。人工耳蜗类产品呢降到了5万元左右，外周血管接入支架类呢降到了3000元左右。我们将不支持核磁产品和支持 1.5T 核磁以及支持 3.0T 的核磁的产品呢进行了区分，创新产品有一定的加价，相信未来呢支持 3.0T 核磁的产品呢能够在市场上有更多销售。
相关产品中选结果公示后将于近期正式发布，预计2025年3月3日前后落地人工耳蜗中选结果。外周血管介入类耗材因其型号多、各类组合多、备货周期长，拟于2025年5月落地实施中选结果。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的信息显示，今年1到11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8968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7.1%。
中国数联物流信息有限公司昨天在上海成立，这是我国首家数据科技央企。公司将以公路、铁路、水路、航空、口岸等领域数据资源共享和开发利用为核心，整合物流与信息流、资金流，构建国家级物流大数据平台，服务实体经济发展，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
中国民航局昨天发布的消息显示，今年11月全国民航运输生产总体保持平稳，民航客运、货运均实现同比两位数增长，单月国际航线旅客运输量连续5个月较2019年同期恢复超过90%。
昨天从上海虹桥机场飞往西安咸阳机场的东航 MU2158 航班上产生了国产大飞机 C919 的第100万名旅客，这标志着从去年5月28号投入商业运营以来， C919 已累计承运旅客突破100万人次。
太原卫星发射中心昨天在山东附近海域成功发射古神星一号海射型遥四运载火箭，搭载发射的天启星座33至36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我国科学人员利用嫦娥6号采回的月球背面样品，发现月球磁场强度可能在约28亿年前发生了反弹，与先前科学界认为的月球磁场在约31亿年前急剧下降且一直处于低能量状态不同。 这一研究成果是人类首次揭示月背骨磁场信息，为我们认识月球磁场演化过程提供了关键锚点，进而为月球磁场发电机时空演化和驱动机制提供了关键约束。该成果今天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在线发表。
余华英拐卖儿童案昨天在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重审二审开庭，法院当庭作出终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重审一审死刑判决。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本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19号发布公告称，乌克兰部队18号从乌境内向位于俄罗斯罗斯托夫州的卡缅斯基联合企业发动导弹袭击。经证实，乌军此次袭击使用了6枚美国制造的 ATACMS 陆军战术导弹以及4枚英制风暴之影巡航导弹。俄罗斯国防部强调，俄方会对基辅政权在西方支持下的这一行为给予回应。英国政府19号表示，将再向乌克兰提供 2.25 亿英镑军事援助，通过援助新的海上无人机、船只、防空系统和反无人机系统等来提高乌军事能力。
本台消息，也门首都萨那以及西部城市荷台达多地当地时间19号凌晨遭遇以色列空袭，造成至少9人死亡、3人受伤，也门多地电力供应中断。在当地采访的总台报道员了解到，以色列的目标是当地的能源基础设施。胡塞武装谴责以色列针对也门境内民用目标的空袭，并称这些袭击不会阻止胡塞武装继续支持加沙。巴勒斯坦卫生部19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队当天在约旦河西岸北部多地开展行动，共造成6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19号发表声明，宣布对与伊朗石油和石化产品贸易有关的4个实体和3艘船只实施制裁。
美国众议院共和党人19号称，在政府面临停摆危机之前，已就一项临时拨款法案的替代方案达成一致。众议院计划于19号就该方案进行投票，这一计划被认为是应对当前僵局的重要举措。此前，由于总统当选人特朗普否决了众议院议长约翰逊与民主党协商达成的临时拨款法案，导致谈判一度陷入僵局，美国政府面临部分停摆危机。
英国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19号宣布，把基准利率维持在当前 4.75% 的水平不变。英国央行同时预计，今年第四季度经济零增长，低于此前预期。
瑞典中央银行19号宣布，从2025年1月8号起将基准利率下调25个基点至 2.5%。 瑞典央行表示，如果当前经济前景未变，央行可能在2025年上半年再次下调基准利率。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刘钦、郑兰、张永鹏、马静宇，主播钟程、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